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正当国际社会广泛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要求中国发挥影响力说服莫斯科停止动武之时，中国却说要排除第三方干扰与挑拨，与俄罗斯世代友好下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记者会上面说，无论国际风云是怎样险恶，中俄都将会保持战略定力，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不断推向前进。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2022年3月2号通过了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投了赞成票，但是中国拒绝这样做。立陶宛总统鲁塞达是警告说，不能够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性冲突。他星期一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普京不会在乌克兰收手，世界有责任采取所有的手段帮助乌克兰人。鲁塞达说，他的意思的确是采取所有手段以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选择在他们手中。美国总统拜登多次表明，他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派兵，成员国包括立陶宛的北约组织说不会在乌克兰设置禁飞区，说这样是会导致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宣称俄军星期一将会在乌克兰多处实施停火，向撤离民众提供人道的通道。同时俄军继续对多个城市实施猛烈的轰炸，并且击中多处的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说，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自要求，俄军将会在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设立人道的通道，并且会派无人机实施监控，以防止所谓的乌克兰的欺骗行为。此前双方亦都宣布过停火，以便让平民安全撤离，但是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在马里乌波尔原本安排星期日进行的大规模撤离平民行动，因为战火不停而被迫放弃，被困在那里的几十万的民众连日来是缺乏食品和饮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此时此刻没什么能够比北京与国际社会一起谴责莫斯科并且对他实施制裁更有效，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暴力入侵。但中国到现在为止不单止没这样做，反而向莫斯科提供支持。莫里森星期一在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面说，中国放松了对进口俄罗斯大麦的进口，为俄罗斯提供支付系统的支持，向受到国际制裁的莫斯科送去经济救生绳索。乌克兰将会在星期一要求设在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作出紧急的裁决，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理由是基于对一项有关种族灭绝法的错误解读。俄罗斯普京说，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那些在东乌克兰地区讲俄语的人不受欺凌和不受种族灭绝的威胁。联合国国际法院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法院将会在3月7号和8号针对此案举行两日的公开庭审。联合国国际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院缺乏执法的直接渠道。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星期日在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当中说，国会将会尽快通过10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用于乌克兰的国防设施和疏散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就在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国会助理在内的300多人举行视讯会面。美国运通在星期日宣布停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活动。他声明说，俄罗斯境外签发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将会没办法在俄罗斯境内的商家或者取款机上面使用，而俄罗斯境内的银行签发的信用卡将没办法在俄罗斯境外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亦都在星期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对社交媒体的打压，俄罗斯用户将没办法在 TikTok 上面发布新的视频内容。TikTok 在推特的声明当中说，面对俄罗斯的新的假新闻法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暂停直播和新视频内容的服务，同时他们正在审视这部法律带来的安全隐患，他们软件内的通讯服务将不会受到影响。 流媒体公司网飞星期日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服务。该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暂停服务的决定是出于当地的现状。此外，网飞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一引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出的通知说，仍然留在该国的中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环球时报引用的这份通知说，在乌克兰的中国同胞绝大部分已经撤离，当前乌克兰紧张形势仲是不断恶化，而且有急剧升温之势。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提醒仲在乌克兰的中国同胞尽快离开乌克兰。美英等多国上个月中就关闭了驻乌克兰大使馆，并且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但是中国迟迟未有对他们在乌克兰的人员发出相关的提醒，同时指责美国和欧洲盟国炒作渲染战争风险。一些未能够及时撤离乌克兰的中国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俄罗斯2月24号全面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之后，才接到大使馆的撤离的通知。白宫官员上个星期向美国之音证实了《纽约时报》3月2号的一篇报道，报道说中国预先知道俄罗斯计划发动战争，但是要求莫斯科不要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入侵乌克兰。不过这份报道被中国外交部是否认。联合国难民处星期日说，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正在与相关方面是进行谈判，希望获准进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受战火冲击最严重的几个城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星期日在走访波兰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时候说，讨论正在持续，而且很有可能成功，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希望进入的是边几座的乌克兰城市。格兰迪认为在乌克兰境内建立人道走廊是非常有必要，他说这些走廊是为了是运输人民迫切需要的人道物资和基本的生活品，同时都救出那些最易受伤害的脆弱民众。格兰迪说，好像波兰这样接受了大批乌克兰难民的国家也都急需大规模的国际援助。他指出，虽然很难作出预测，但是乌克兰境内还有几十万人是逃难当中。在星期日较早时候，格兰迪已经指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已经是超过150万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十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行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在星期日响应全球反战行动日，到俄罗斯驻港领事馆抗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无条件撤军。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呼吁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施压，以停止战争。亦都有出版社发起义卖有关乌克兰历史文化的照片集，捐助乌克兰境内受难儿童等人道的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正式下令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由东南北三方兵分多路入侵乌克兰，连日激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欧美多国严厉谴责，并且向俄罗斯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都发起声援乌克兰的行动。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联星期日即是3月6号响应由英国组织 Stop the War 发起的全球反战行动日，在新冠病毒疫情二人限聚令之下，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成员余伟斌到俄罗斯领事馆所在的新鸿基中心外抗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无条件撤军。他们高呼示威口号，并且为乌克兰死者默哀一分钟。
谴责俄罗斯侵略，
俄军滚出乌克兰，
俄军滚出乌克兰。
Stop invasion,
stop invasion.
Stand with Ukrainian,
stand with Ukrainian.
社民联成员余伟斌表示，他们将一束传统以来代表和平和反战的黄玫瑰放在俄罗斯领事馆所在的新鸿基中心入口，连同社民联的反战声明悼念在战争中丧生的乌克兰民众。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宣讀聲明表示，社民連聲援烏克蘭人民，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軍，並且譴責普京試圖用阻止烏克蘭種族滅絕為托詞，正當化他的侵略行徑，認為普京要為戰爭罪行負責，要為烏克蘭民眾和烏克蘭、俄羅斯兩軍的死傷負責。陳寶瑩表示，各國的主權都應該被尊重，各民族的民族自決和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權利都應該被尊重，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紛爭，包括烏克蘭東部的俄語人口。陳寶瑩又表示，支持和全力聲援俄羅斯境內的反戰示威，要求普京停止鎮壓國內的反戰運動，釋放被捕人士。
我哋支持及全面聲援咧俄羅斯境內嘅反戰示威，即使普京強力鎮壓，俄羅斯境內嘅反戰活動咧仍然持續，至今已經超過8000人咧因為反戰示威被捕。俄羅斯境內國內嘅反戰運動咧，最終係會令到俄軍內部嘅士氣低落，係令到普京嘅政治受到挑戰，喺戰爭機器失去繼續運轉嘅功能。
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战争持续超过十日，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没有表达立场。陈宝莹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他认为中国应该为乌克兰发声，呼吁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施压以停止战争。
去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和即是保障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觉得他们应该 是被施加多些压力去给俄罗斯政府的。因为其实全世界的国际社会如果是用一个多些的施加多些的压力呢，就我觉得是对于俄国政府是有一个的影响在这里。
陈宝莹又表示，希望俄军无条件撤离乌克兰，尽快停止战争，以免战事波及其他欧洲地区，令到更加多无辜的平民死伤。
所以为什么要俄军一定要无条件离开乌克兰？因为我们恐怕战事继续拖下去，不单止会涉及乌克兰，而是可能遍及到东欧甚至是全国欧洲。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看不上的，而且现在其实见到很多平民是受伤受苦受即要死。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也说他们要有一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希望这个缔造一个自己的国际的秩序，更加是应该站出来即要谴责俄罗斯和要求他撤军。
针对港府一直未有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达立场，陈宝莹认为香港政府只是能够紧跟北京。他认为北京在抗疫期间一直强调注重人命安全，而家面对战争更加应该强硬表态。
我想香港政府都是要紧跟中央紧跟国策，连一个这么内部事务的抗疫都要我觉得他不出声这个很但是我正话讲过，中国政府他既然说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是不是就是要对抗衡西方的价值观，他更加要挺身而出，在这个人命他说注重人命嘛，是不是在疫情抗疫期间，现在是人命关天，是嘛？而家係流亡流離失所啦，咁佢應該更加係要強硬一啲，要求俄羅斯政府咧係撤軍。
記者問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外界關注下一個目標可能係北京武力統一台灣。陳寶瑩回應表示，這個觀點反映其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香港人有密切關係，因為以往國際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只是停留在冷戰階段，現在冷戰變成真正的軍事擴張行動，對其他地區的安全都會構成威脅。
因為特別是現在那種對壘已經是很明顯了，我們其實見到就是蘇聯一定是會找即係俄國啊 ，sorry， 俄國一定會去揾佢同盟軍啦。咁依樣，咁會唔會入邊都係兩大嘅陣營咧？咁而依個衝突咧，唔單止喺歐洲啦，其實我哋見到喺台灣同埋咩中國嗰度都有嘅。咁會唔會係又即係又會再 熱刺化咧咁樣。咁我哋都有啲係有擔心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都係呼一樣嘢，就係即係定係和平嘅解決咯。
由反送中運動被稱為爆眼教師嘅楊子俊擔任創辦人之一嘅山道文化，最近發起網上義賣有關烏克蘭歷史文化嘅烏克蘭照片集，先後捐出大約10万港元，即接近13000美元，支援烏克蘭境內受難兒童等人道機構。楊子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發起這次義賣行動主要是見到香港人對烏克蘭事件的反應都相當一面倒，都會覺得戰爭帶來的傷害很可怕，但是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怎樣向受戰爭傷害的烏克蘭民眾伸出實質的援手，希望藉著義賣書籍的行動幫助讀者捐款，也都希望藉著義賣行動為疫情中的香港人打氣，改善香港人的國際形象。
咁因為我哋始終就即係作為嗰間公司，咁就去做呢啲咁嘅即係 operation 上面就會容易嘅，咁就可以幫讀者去遠釋佢哋嘅心願咯。咁另外都係見近排香港嘅情況啦，都係大家都可能係覺得個社會好灰暗啊，無論疫情又好或者政治問題都好，都會覺得好似香港形象好差。咁好多可能係外國嘅人睇香港都覺得，香港好似咧走下坡咁。咁都希望透過呢場行動都見得出，其實香港係仲有力量嘅，即係香港人仍然都係願意關心社會、關心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咁就去做好翻香港人嘅形象咯。
楊子俊表示，出版社都希望藉著呢一次義賣烏克蘭照片集的行動，令到香港人從書本中更加全面去認識烏克蘭，包括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等等，都希望香港人可以長期援助烏克蘭。
我會願意去長期幫助，因為始終戰爭的結果我們現在都預計不到，可能是要大家可能真的要一個長遠的關心，才會令到烏克蘭可以得到重建。咁所以個內容上面我哋都係揀咗好多唔同嘅主題啦。咁嚟話，我哋首先會用歷史開始先嘅，即係講翻烏克蘭究竟喺幾時獨立啊。咁之後個發展大概係點？咁之後就另一啲部分就係講烏克蘭嘅啲好美麗嘅建築同埋啲風景嘅。咁第三個部分啦，或者第四個部分就係開始講啲烏克蘭嘅人物啦，近排有啲咩出名嘅人啦，或者佢哋唔同嘅風土人情係點樣？
楊子俊表示，這本書最特別的部分是他們仍然在聯絡目前正在烏克蘭採訪的記者，希望他們提供目前最新的照片。楊子俊表示，目前網上預售的數量已經超過1000本，預計預售將會在下個星期結束，照片集可望在3月底出版，到時有部分可以在獨立書店發售。楊子俊表示，這次義賣的反應比他預期熱烈，記者問及為何香港人這麼熱心援助烏克蘭民眾，楊子俊認為可能是香港人經歷過2019年的抗爭運動之後，對烏克蘭民眾的現況更加感同身受。
因為始終香港經歷完2019年的抗爭運動，其實都很感受到，就是當我們面對一些我們完全控制不到的、就是、政治環境啊，面對壓迫的時候那種的感覺是怎樣、所以其實香港人可能都覺得烏克蘭人可能更加之是慘，因為他們面對真正的炮火，面對真正的可能生命上的威脅，所以更加能夠、就是、有種同理心，會覺得、其實如果我們幫到手的話都可以繼續幫助咯。另外其實我們香港人在以往的一些不同的社會運動中也得到很多不同的協助的，即縱使以往講緊嘅抗爭運動未去到一個即係戰爭嘅程度啦，咁但係嗰陣亦都可以引起咗國際嘅關注，大家都好願意去幫助香港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種咁嘅即係將心比心啦，其實令到香港人見到烏克蘭而家面對咁嘅情況之下，都願意去幫手啦。
楊子俊表示，呢一次義賣捐助行動亦都有考慮到一啲香港本地嘅法律問題，佢哋唔會向一啲涉及軍事行動嘅組織捐款，包括唔可以向烏克蘭政府嘅軍隊或者援助烏克蘭民眾購買軍備嘅組織都唔可以捐款，否則可能會違反香港本地法律，因此佢哋好小心揀選一啲機構完全係喺烏克蘭進行人道工作，包括照顧受難兒童，並且為國民提供物資和情緒支援服務，提供救援物資和協助平民疏散工作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北京否認西方情報官指的中國要求俄羅斯在冬奧會結束前不要入侵烏克蘭的消息，但是專家認為北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有某種程度的知情， 習近平對普京的誤判導致了中國今日在國際社會的尷尬處境，亦都令到中國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面臨風險。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3月2日星期三，紐約時報報導，據來自拜登政府以及歐洲的兩個消息來源，一份西方情報顯示，中國高級官員在2月初要求俄羅斯高級官員在北京冬奧會結束前不要入侵烏克蘭。北京冬奧會在2月20日結束，普京是在2月24日下令對烏克蘭發動全面的攻擊。時報說，報告顯示在上個星期入侵開始之前，中國高級官員對俄羅斯的戰爭計劃或者是意圖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了解。3月3日星期四，中國外交部否認了這個消息，發言人汪文斌指紐約時報的報導純屬虛假信息，並且說這種的轉移視線、甩窩虎退閘的言論是十分之卑劣。紐約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十分相信一份報告是事實，但是他認為習近平有一定程度的知情。他說他是只是想說這個是可能的，但是他是對這些問題上完全依賴美國情報持懷疑態度，因為你要知道美國情報有時會洩露消息，但是並非100%的可靠，尤其是在戰爭期間。張燕認為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微妙，普京會說我對烏克蘭的局勢非常之生氣，然後習近平會說沒錯，但是我們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擾奧運會。普京表示我是完全理解，譬如諸如此類，但是你要知道美國情報部門如果是知道如此詳細的訊息，就是意味著他們在中南海或者是克里姆林宮擁有難以置信的消息來源，所以他是認為這個是可能的，但是必須要將它視為是一種可能的情況而不是事實。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認為，對於這個報告很容易被過度解讀，對於中國人來說，無論在什麼層面上都會建議俄羅斯人等到奧運會之後再發動任何的攻擊。他是認為這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人知道會發生攻擊或者是預期會發生攻擊。他是認為到目前為止他所讀到的內容並不能夠令到他是相信中國人事先知道對烏克蘭本身的襲擊將會發生，他們只是想不要在任何奧運會結束前有麻煩。曾經長期擔任中情局職業情報官的海爾說，普京很可能是尊重這一點，並且等到奧運會之後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他會非常之精確地告訴中國人知他將要做些什麼事。華盛頓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資深跨大西洋研究員馬安洲在紐約時報這篇報導發表之前，曾經假設北京知道入侵很可能會發生，但是相信俄羅斯會很快取得成功，但是基於中國對俄羅斯先前的干預以及對來自莫斯科的情報評估，馬安洲認為追求聯合俄羅斯對抗美國以及西方世界是習近平的戰略。他是認為這個是很早開始，習近平就是在到我們所看到的所有外交活動當中推行和普京和俄羅斯的夥伴關係，他一直是極高的優先事項，被理解為可以從很多方面真正改變中國在世界上戰略地位的關係之一，是幾乎沒有其他的關係可比。馬安就認為美中關係正在是朝著更加對抗的方向發展，並且會保持這種狀態，而提升中俄關係在習近平看來就好像一個機會，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將它提升為是更加好像全球夥伴關係的東西。馬安洲表示，習近平和普京在冬奧會前夕公布的中俄聯合聲明，其中重要內容就是支持俄羅斯在歐洲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各種的舉措看起來就好像這種的夥伴關係是不封頂，這種的關係可能在不同方面對美國構成真正的挑戰，並且可能造成對中國有利的局面。馬雲就說這個是習近平喜歡的，他還補充說在中國他們一直在辯論，從中是看到很多的優勢，感覺就好像可能會冒一些風險，但是它是值得追求的一種思想流派。不過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張燕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相互利用但是有區別， 佢話雙方將彼此視為夥伴，仲係唔係盟友，唔係親密嘅朋友，但係潛在嘅合作夥伴。佢哋都因為唔同嘅原因對西方感到憤怒，佢哋喺領土擴張以及國際秩序當中有住相似嘅睇法。但是他是不认为中国是好像俄罗斯那么激进，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是得益于稳定的国际秩序。习近平虽然乐于看到普京是给予西方制造麻烦，但是他不希望彻底颠覆国际秩序，各国都互相侵略，因为这个会导致中国的动荡增长放缓，问题加剧。所以他是认为他们是有一些相似的兴趣，但是他是认为他们是没有相同的兴趣。海爾認為習近平現時的處境是非常之尷尬，習近平的盤算是他可以試著走這個的鋼線，希望這場的衝突有一些解決辦法，可以保住烏克蘭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否則中國人就是會完全拋棄烏克蘭，令到他為維持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而付出代價。他還表示習近平仍然在努力計算，他的處境是非常不舒服，因為你要知道北京正在重申一大堆內在不一致的舊原則。可以指的就是北京不想疏遠俄羅斯，同時又要維護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外交原則，他們還是不想疏遠美國以及歐洲，他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切，因為他們允許發生在烏克蘭的事情是不符合他們不干涉以及尊重各方安全利益的原則。馬雲就認為習近平處境尷尬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普京這次的軍事行動一定會成功的誤判，他們認為無論是普京在烏克蘭計劃怎樣做，最終是要迫使到烏克蘭讓步，一是就是美國讓步，又或者是最終會是一個快速有效的行動，幾日之後基本就結束了，然後每個人都會根據新的現實是做一個的調整。他不確定他們預料到的這麼大的規模的反應，他認為他們當然未有預料到歐洲方面的團結程度也是反應的規模，而且他認為這個是不會因此而受到指責。馬鞍洲表示習近平的誤判會令到中國承受後果，不理是怎樣，馬鞍洲認為中國在之前充當俄羅斯入侵推動者的印象不會消失，而且他還認為這個將會是中國在經濟上尤其是在與歐洲的其他國家的關係當中以不同方式造成了大量附帶損害的領域之一。白岸就說當然這個是取決於危機的如何發展，但是他補充表示對此的假設仍然是與其他是時候一樣，中國是會歸咎於美國、北約、不友好的西方國家，這個將會成為一種呼籲團結一致的方式。海爾表示中國的利益將會受到威脅，中國和烏克蘭有著相當不錯的經濟關係，而烏克蘭現時正在處於嚴重的危險當中。希爾表示中國和歐洲的經濟關係正在受到損害，除非他們能夠找到某種的方法讓歐洲人相信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存在著距離。可以表示大家要问的就是一个大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因制裁而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的救济，他是不知道中国决定他们是将会如何处理有关的问题，但是可以认为如果他们想被欧洲和美国认为是可信的，他们将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面施加一些的限制。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的利益现时正在面临着风险，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愿意做些什么来尽量减少这些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俄乌战争进入第二星期，外界担忧北京可能在全球目光齐聚欧洲的时候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维斯巴克说他正是好像鹰那样是注意中国的举动。同時美國總統拜登是指派了一個由前美國軍事和國安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訪問台灣，傳達美國的再保證。專家認為此舉目的在於警告北京不要趁這個機會對台灣輕舉妄動，顯示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模糊政策已經漸趨清晰。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星期四，又是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同日有8架次的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引起很多军事专家对中国有可能与俄罗斯同步发动对台军事行动的担忧。美国空军时报在3月3日星期四的报道说，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维斯巴克将军当日在佛罗里达州美国空军协会年会的媒体圆桌会议上面表示，他正是密切注意中国在台海的一举一动。他说他正是好似鹰一般咁样注视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通过军事侦察的设施。维斯巴克说，他到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但是那些并不表示他们内部没有在谈论这件事，亦都不表示他们不会尝试做什么。维斯巴克又说，他注意到虽然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侵略之后中国保持低调，不过他们的确有一名发言人告诉低级别公共事务官员不要有任何贬低俄罗斯的发言，因为他们可能在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需要俄罗斯。维斯巴克又说，他希望这名发言人能够公开解释这个讲法，不过他们可以假设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在美国军方密切注意中国在台海动静的同时，2月28日星期一突然传出拜登政府将会派跨党派前高官代表团访台的消息。这个由前美国国防及国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将军带领之下，在星期二下午抵达台湾，星期三晚间就离开，留在台湾的30个小时被当地媒体形容为旋风式的访问。期间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国防部长邱国正等官员，亦都同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代表团成员包括布什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奥沙利文、奥巴马政府副国防部长弗鲁鲁瓦，以及两位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格林同麦艾文。穆伦在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的时候说，这个代表团反映了美国不分党派对美台牢固伙伴关系的支持，他希望藉由这个访问向蔡总统、台湾人民以及美国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表达美国对他坚定承诺的再保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FR 研究人员大卫·什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代表团的组成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有意突显跨党派的一致性，成员不单止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前国防及国安官员，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率团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对台湾发出了军事和安全的强烈信号。史克斯说，这个代表团并没有经济或者国务院的官员，显示他要发出的是对准目标的信号，以表达美国对台湾和地区盟友的承诺，尤其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日公开呼吁美国舍弃战略模糊做法，显示美国印太地区盟友的确担心华盛顿因欧洲战事而分心，因此拜登政府亦都要令到这些盟友安心，告诉他们知虽然美国目前的焦点在欧洲，尤其是在乌克兰，但美国不会因此而分散对印太地区的注意。萨克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情势仍然非常关注，特别是中国对台湾潜在的侵犯，所以它是一个对台湾的再保证信号，而且坦白说的是一个对大陆的威胁，告诉他知不要试图利用在欧洲发生的事而有所任何的想法，或假设美国注意力被分散而试图利用这个的机会。史克斯和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克斯前年9月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文章，倡议美国将数十年来在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改为战略清晰。文章发表后至今仍然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引发讨论。美国之音问中文名石可维的史克斯，拜登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激烈中指派前防务及国安高官访台， 呢啲是否係一種戰略清晰嘅表現呢？是否意味住美國嘅戰略模糊政策正係喺度改變呢？薩克斯話：拜登政府至今並冇對是否支持戰略清晰政策明確表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肯貝爾前兩日被問到戰略模糊政策是否應該改變的問題的時候，亦都講過美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所以他並期望這個政府會正式採取戰略清晰的姿態。不過他認為他們在這裡做的正是朝著那一個的方向去移動，但是就不是這樣去講。這次是拜登上任後第二次指派跨黨派前官員代表團訪問台灣，前一次是去年四月，拜登總統指派他的好友前民主黨參議員多德率領小布殊政府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奧巴馬政府副國務卿史坦伯格訪台。薩克斯說，雖然這個訪問是一個有助益的姿態，台灣對此表示感激，台灣民眾亦都注意到這個訪問，不過他認為前高官的訪問無法取代現任資深官員訪台的作用，因為前任官員能夠傳達的訊息仲是不同於顯然官員未來美國仲是應該派現任高官訪台以傳遞敏感訊息，例如美國對台灣面對的威脅的評估，以及台灣應該如何應對這些威脅。他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例子顯示台灣面對的威脅並不抽象，而是非常真實，它在某一個時間點就會真的發生，因此台灣必須提高警戒和準備，但是不需驚慌，能夠令到台灣提高對威脅的感知是一件好事。它相信這次訪團應該也帶去了類似的訊息。緊接著穆倫一行人的訪問之後，前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及夫人第二日亦都抵達台灣訪問，隨行的還包括蓬佩奧在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的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蓬佩奧在抵達機場發表的簡短講話之中，稱台灣是一個偉大國家，星期五在公開演講中用稱呼，還呼籲美國政府承認給台灣外交的承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連續兩日被問到蓬佩奧訪台的問題的時候，以無恥信譽破產的前政客來到形容蓬佩奧，並且說這種人的狂言妄語是不可能得逞的。不過前美軍太平洋艦隊情報中心主任詹姆斯法內爾對美國之音說，蓬佩奧是最大聲最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的人之一，因此他的訪問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法內爾說，蓬佩奧2月21日宣布訪問台灣的時候，正是50年前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同一日，中國媒體和政府官員立即對他的訪台作出譴責，並提醒他和全世界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目前是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政府研究員的法內爾亦都對拜登政府有所批評，認為拜登指派代表團訪台是為了抵消蓬佩奧的訪問。他說蓬佩奧訪台這件事引起拜登政府的反應，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肯佩爾宣布由前奧巴馬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將會在蓬佩奧訪台前一日抵達台北訪問。一位亞洲沙皇又表示，這個代表團的目的就是要傳達美國對台海和平的一貫支持，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鷹派喉舌《環球時報》立即指出，肯佩爾先生已經表明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法內爾說，由於蓬佩奧在特朗普任內有公開反對中國的講話和具體行動的記錄，預期他在和蔡英文總統的會談之中亦都將會聚焦於台灣面對中國解放軍的侵略，必須在自我防禦上面採取的務實及具體的措施。雖然拜登指派的代表團亦都會討論對此的議題，不過法內爾說，穆倫上將及其他代表團成員將會面臨可信度的問題，因為正是同樣這批人在他們任內並沒有做任何事來到協助台灣確保他們的防衛，在某一些情況之下，這些同一批人在奧巴馬時代還積極推動不要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成文的政策。法內特認為，在烏克蘭衝突之中，這兩個對台灣的訪問在語調和可信度上面有強烈的對比，雖然拜登政府拒絕對這兩個重疊的訪問作出評論，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讀就是代表團訪台的目的是要抵消蓬佩奧更親台的訪問。他說這兩個前後訪問的背景是習近平和普京2月4日在發表中俄兩國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的時候展示的戰略同盟的關係，因此這些 不禁令人質疑，一旦特朗普行動，中共決定是時候好像普京使用他的軍隊來到攻佔烏克蘭一樣使用人民解放軍的時候，美國究竟是否會出兵防衛台灣？他說五十年來美國對於是否出兵防衛台灣的問題遵循戰略模糊的政策，但這兩個訪問，尤其是蓬佩奧的訪問，為美國終結戰略模糊政策而走向了一個更加不模糊支持台灣人民的政策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他亦一樣呼籲美國給台灣明確的防衛承諾，因為就好像烏克蘭人民一樣，台灣人民亦都需要同盟同朋友，那些朋友同同盟不會只是講而不動，目前正是世界歷史上的那個時候。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在總統府授予蓬佩奧象徵最高榮譽的特種大壽警星勳章，表彰他在任內對美台關係的貢獻。蓬佩奧在國務卿任期內採取很多支持台灣的作法，包括全面解除美台官方交往限制，將對台軍售常態化，提高官方往來級別，以及與台灣建立美台官方經濟對話等。他還公開講過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對中國的嚴厲批評和力挺台灣的作為，使到蓬佩奧在去年1月21日卸任之後，因為在涉華問題上面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而與其他27名特朗普政府官員一起遭受到中國政府的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在3月4日星期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九日，中国政府仍是忙于将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因为中国当局在撤侨的问题上比很多国家是迟缓，在乌克兰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公民承受着本来或者可以避免的安全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利沃夫市是乌克兰西部的交通枢纽，鄰近波蘭匈牙利當地的僑民和中國留學生的圈子裏面都有這樣的一條消息，就是3月4日早上8點到10點至利沃夫撤僑。消息又說優先撤離從哈爾科夫撤離出來的人。哈爾科夫是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近日來遭受到俄羅斯軍隊的轟炸。3月3日晚間，烏克蘭媒體觀察家說烏克蘭哈爾科夫文化學院遭受到俄軍轟炸，數名學生身亡，其中包括4名中國學生，已確認姓名的兩人分別名為詹天豪、尼茲。這則消息遭受到中國媒體的反駁，稱是假消息。雖然如此，在烏克蘭的中國留學生的微信群，這個消息被認為是真實的消息在傳播，有人說他一定要回國，已經有4個被打死了。中國官方確認在俄烏衝突之中受傷的中國公民只有一位，是在乘車從基輔去利沃夫的路上遭遇兩軍交戰中彈。中國官方還說目前該中國公民已經得到了救治，無生命危險，中國駐烏使館正是設法幫助他返回中國國內。中國政府說自己高度重視在烏克蘭的中國的公民的安全的狀況，每時每刻牽掛住他們的安危。在3月3日的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面，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中國在研究制定協助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安全撤離的可行方案。他又說目前已經有超過3000名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安全轉移到烏克蘭周邊的國家，但是根據中國使館之前的統計，中國在烏克蘭的公民大約有6000人。在烏克蘭的東北部地區蘇梅，目前還有大約200名學生被困在當地的防空洞裏面，面臨食物緊缺的狀態。在當地的留學生微信群裏面有人寫著說蘇梅師大35人警報一響就去防空洞內，每日2-3次，每日轟炸和槍炮聲若干，目前的鐵路被炸到無法通行，聯繫不到本地的大巴車，城市已經被俄羅斯軍隊包圍。另外又有人寫著說農業大學103人從戰爭爆發開始就沒有出去過，一直在防空洞裏面，那邊的情況更差，很多俄建築教堂被炸毀無法出去， 處於食物緊缺的狀態。根據群裏面的消息，就是蘇梅農業大學的這些學生目前分布在兩個防空洞裏面，一個防空洞大約有60多人，有些學生剛剛到達烏克蘭並沒有多久，甚至連臨時的居民身份證還未來得及去辦理。根據英國廣播電台 BBC 在3月3日的報導說，有些學生已經情緒崩潰，不願意接受外界的訊息。早在2月的中旬，在俄羅斯十幾萬大軍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英美等多國就關閉了駐烏克蘭的大使館，並敦促本國公民盡快離開烏克蘭，但中國遲遲並沒有對他在烏克蘭的人員發出相關的提醒。非但如此，中國還指責美國從歐洲盟國炒作渲染戰爭的風險。還有報道又說，有跡象表明中國在今年較早時就已經得知俄羅斯計劃發動戰爭，而《紐約時報》在3月2日援引多名美國政府和歐洲官員說，一份可信的西方機密情報顯示，中國官員曾經在2月初對俄羅斯官員說不要在北京冬奧會結束之前入侵烏克蘭，不過這份報道亦都遭受到中國的否認。王吉賢是在烏克蘭敖德薩的中國公民，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在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前20多個小時才得知需要撤離的消息。他說他要糾正一個用詞，他們並沒有接到通知，他們查到了那個網站，他們不斷測試那個網站的 APP 看看他有沒有通知，他們在這個時候才看到了那個通知，誰通知了他們呢？他說大使館要他們自行撤離，目前即使是大使館派車亦都沒法出去的。安排什麼車輛呢？他有朋友真的有住在哈爾科夫亞速營的，你看看那裡炸到怎樣呢？坦克車可以頂得住嗎？安排車輛，你如果要挖個地道，地鐵那些是安全的。亞速營是烏克蘭國民衛隊亞速特別用途獨立支隊。王吉賢最後決定留在敖德薩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在一起，他說他的烏克蘭鄰居去了打仗，就是男鄰居去了前線，女鄰居去了兵工廠，他和他們子女的爺爺奶奶一起幫助照顧鄰居的細女，亦都算是為保護自己的國家盡力。三月一日，仲有一位自稱是中國留學生的用戶在網上公開自己和駐烏克蘭大使館求助熱線的電話錄音，引發爭議。在這段長達9分07秒的錄音裏面，這位女學生說自己目前獨立一個人被困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自己租不到車輛，逼不上火車，希望得到幫助。中國駐烏大使館人員建議他先搭火車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如果不想自行撤離，只能夠等待下一次包租大巴撤橋，並提醒他你是成年人啦。目前這段視頻被微博刪除了。龍柏這個是化名，亦都是在烏克蘭基輔的一名中國留學生，半年前來到烏克蘭，目前他已經安全撤離到羅馬尼亞。龍柏對美國之音說，他是在2月28日當地時間上午11點到12點接到中國使館要求將他們撤離到摩爾多瓦的通知，在當時他已經在離開基輔的火車上面了。他說當時他看到的消息就是說，目前比較困難，有兩個方案，一是自己往西部走，另外一個是在屋企安頓兩個星期等大使館通知。看到這些的時候，他覺得情況不是那麼啱，要自己走。在這裡兩個星期的話，他亦都不想太壓抑，不如早點走，他就自己走了去了。他又說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大使館還是叫他們在這裡等通知，有些人因為比較慌先撤離了。他自己因為看到當地的烏克蘭人比較淡定，所以也不是特別擔憂。他甚至在25日還上了網課，他說他覺得當時當地的人也都比較淡定，他的屋企樓上的烏克蘭人即使是出去避難的時候還在這裡聊天，那他自己為什麼要擔憂呢？龍柏最後決定還是撤離，他本來想去距離波蘭較近的利沃夫，後來因為上了一部開往羅馬尼亞的車，所以就來到了羅馬尼亞。龍柏說他拿著一個包，拿著平板電腦、錢、護照以及一些食物就走了出來了，自己的很多衣物還留在烏克蘭的屋企裏面。來到羅馬尼亞的龍柏 在中國大使館和當地華商的幫助之下，目前很安全，食住亦都有人負責。他又說他目前還未有打算回國，實在不得的話就去附近的塞浦路斯，因為那裡對中國人是免簽證的，亦都因為回國機票和隔離費要自理，所以是比較貴。烏克蘭敖德薩華商總會的消息，包機飛中國機票價格是17,999元人民幣，包機和酒店隔離費用要自理。龍柏說他希望戰事快點結束，可以返回到烏克蘭繼續他的學業。以上是美國之音斯陽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在上个周末开幕，在这场全国人大的年度大会上，中国怎样在新冠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的情况下确立并且实现它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中两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说，除了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今年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目标定为是 9% 左右之外，其他的省级地区平均的增长目标大约为 6%， 普遍低于2021年的目标。经济学家亦都相信，虽然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要保持以往的经济增长的势头恐怕是一件非常之困难的事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王益平表示，在周末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可能会看到更详细的政策计划，而且今年可能会有一套新的增长目标。他说他是听到大家仍然在说 5% 或者 5.5% 之间的争论，他不知道最终的数字会是什么，但是他自己感觉的就是，即使是有了政策的行动，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即使要达到好像 5% 的增长目标，亦都仍然是一项非常之艰巨的工作。王益平是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虚拟讨论会上面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表示，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当中复苏反弹非常之强劲，驱动力是来自两方面，一是出口增长，其次就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活动，但是在经济的其他领域，比如是制造业投资相对缓慢，而且消费亦都持续疲弱。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率是达到 8%， 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进入2022年之后，国际经济分析机构普遍是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野村证券以及高盛集团都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22年将会降至 4.3%。 而早在2021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亦都是经合组织发布的中国经济预期表示，虽然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8.1%， 但是在2022年以及2023年将会放缓至 5.1%。 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注意到，在海外经济重新开放以及投资强劲的背景底下，以及出口强劲的推动之下，中国经济2021年迅速复苏，但是进入下半年之后则是停滞不前，因此对202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形势不表乐观。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博士表示，2021年的下半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仅为 4%。 大多数的预测者都认为2022年整体情况和那个时候相比会有所改善，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起步则是疲软，因此202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几乎不可能再次接近 8%。 资深经贸分析师、公共政策的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亦都表示，如果仅仅是因为严重影响2020年的经济表现所谓的基线效应的话，中国今年的增长比去年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 他表示，换句话来说，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自己的零容忍的防御政策，以及中国严重依赖的外国市场的经济衰退，使到2020年增长速度如此之低，因此相比之下，任何的反弹都是注定会显得是异常强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放缓难以实现以往高速增长，是因为北京在2022年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障碍，以及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弱点。福布斯杂志在21号发表高级撰稿人埃尔拉蒂的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弱点。埃尔拉蒂认为，北京高度集权的政府以及自上而下的经济方向，并不是很多人眼中的经济发展优势，而实际上就是巨大的或者是致命的弱点，使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缺乏韧性以及灵活性。他所讲的三个弱点是，政府通过各有企业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并且通过干预来控制经济的发展所有的重要方面，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态度建立在是否是服务于政府的目标，政府可以任意调动所有的财政资源服务于中央政府的目标。中国经济专家史剑道则是认为，中国在改善它的经济表现方面存在着多重的障碍。首先，去年的出口已经是做得很好，不再会有进一步的改善。其次就是新冠病毒零容忍的防疫政策压制了消费，而即使随着零容忍的政策的放松，消费亦都不会立即恢复。中国的消费者对支出的一向持谨慎态度。第三，鉴于现有的债务水平，中央政府有理由对强劲刺激措施持怀疑的态度。史剑道表示，因此中央政府更加关心的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稳定保持在 4% 以上，而不是试图推动超过 6% 以上。经济专家一般都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出口、投资、生产以及消费等关键组成部分所带动的。如果说中国经济比较早之前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当中复苏，呈现非常之强劲的反弹势头，这个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推动。首先是出口的增长，其次就是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活动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基础设施的支出，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方面是非常之强劲，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家王益平指出，中国经济的其他部分，譬如是制造业投资相对缓慢，而且中国目前的消费特别疲软。他认为未来一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着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之下，什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呢？中国当前的出口特别强劲，但是这个将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出口强劲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比其他的一些国家相对更早地控制着新冠疫情。王益平表示，我们是代替了其他一些国家生产商品，因此如果一旦新冠疫情形势稳定下来，这样来自出口增长的额外刺激可能就是会逐渐缓解并且消失。资深经济分析师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这种的统计数字的增长将会在2022年消失，而中国巨大的房地产行业仍然是步履难耕，因为该个行业的破灭泡沫将会减少各种供应商进行的行业的需求。托纳尔森表示，在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持续贸易壁垒以及不断加剧的技术制裁，以及消费者的支出似乎仍然受到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抑制。而此外，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他们在整个全球经济当中的通胀影响，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额外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